弟兄姊妹平安，感谢主，好快我们四天的这个灵修会啊，到最后一天了哈。几天前来的时候觉得哇要讲好多堂，但是一下就到最后两堂了啊，求主恩待我们，很感恩。虽然我第一次到浙江来，第一次到啊找宁波，但是我觉得在主里面，我们真是觉得好像我们就是一家人一样。谢谢主，我们有同样的生命。谢谢主，我们有同样的父亲在天上。谢谢主，神的恩典让我们在主里面成为弟兄，成为姊妹。这几天的啊信息，谢谢主，求主恩待，主亲自向我们的心说话。弟兄姊妹，我真觉得最宝贵的是神的话，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。这些天我跟牧师讲一些见证，讲一些例子，讲一些故事，那些忘记不要紧，但是神的话要刻在心板上。所以我们再来背圣经好不好？我们再来背啊，还记得吗？第一段圣经，箴言第三章第五节第六节，来，一起来，请。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谢谢主，求主恩待我们在神的面前认定他，专心仰赖。弟兄姊妹，你还记得我讲的吗？赖，你要懂得赖。你赖就是说，主啊，我认定你，没有别的了，就是你。你抓住神，主喜欢，主喜悦，因为这是主叫我们，圣经叫我们做的。所以你要学会赖在神的身上，说主耶稣啊，我认定你了，就是你，别无拯救。神的话说，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，就是主。你就呼求主的名，我深信主的名有能力，并且主圣经里面自己说，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。求主施恩，我也深信主的救恩身心灵都救到底，在神的恩典当中。第二段经文，第二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四十五节，讲到什么？饶恕，你们饶恕人的，你们在，你们不饶恕，你们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求主施恩待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在上帝的恩典当中。弟兄姊妹，真的不饶恕是一个罪，不饶恕是让我们自己不快乐，不饶恕也使我们失去一个祝福，让我们的祷告跟主是不通的。以赛亚书里面讲到，以赛亚书五十九章说到，说神的膀臂没有缩短，能力没有减少，但是我们的罪使神掩面不听我们的祷告。弟兄姊妹，圣经的话明明这样说，我们的罪使神掩面不听我们，他不听。如果神不听，我祷告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、三个小时、五个小时、十个小时、一百个小时也没有用，因为主不听嘛。还记得柯牧师跟你分享，那好像一个没有打通的电话，你拿着一个没有打通的电话，一直讲、一直讲、一直讲，你讲再久也没有效，因为电话不通，那边没有接通，那边不听，那边把电话挂了，你这边再怎么说也没有用。主说，什么事拦阻使我们跟神之间那个祷告是断掉的、是不通的？罪。而在四福音里面，你去看到非常多次耶稣教导门徒讲到有关于祷告的事情，讲完以后就讲饶恕，就讲饶恕。求主恩待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。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里讲到说，你们有两个人同心合意求什么，天上的父必为我们成全。讲祷告，讲完这件事情，接下去讲什么？讲饶恕，说那一千万两跟十两的。然后主就提醒我们要饶恕。圣经里面主导文后面讲什么？讲饶恕，教我们主导文用主的祷告的那个心意，教导我们主导文之后马上跟着讲饶恕。弟兄姊妹，求主恩待我们。我再说，你饶恕他好像表面上看起来是放他一马，算了不跟他计较，其实是放你自己一马，让你从那个不快乐里面出来，让你从那个苦毒里面出来。求主恩待我们在上帝的恩典当中。第三段经文在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，你还记得我们说什么吗？你要常常 Amen 投靠他的恩 有福了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，要尝。我们讲到说归回不但是回到神的家里面，归回是回到神的爱里面。你还记得我们讲那个浪子的哥哥吗？浪子的哥哥始终在家里，其实他是那一段圣经里面第二个浪子。他人在家里，心却不在家里，人在父亲的家里，却没有在父亲的爱里面。他天天在那里努力做做做做做，却没有在父亲的爱里面。其实他在家里应该享受父亲一切的丰盛，父亲说我所有的都是你的，可他没有尝到。他说你连一只羊羔都没有给我，父亲说我怎么没有给你呢？全部都给你。他在家里却不在爱里面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做这样的信徒啊，你不要做这样信徒，看表面上你每个礼拜都来聚会，我有做这个做那个，却没有尝到主恩的滋味，没有活在主的爱里，那你真是很可怜。求主恩待我们，享受主里面的丰盛。怎么享受？这里说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去尝嘛。一碗汤非常好，摆在桌上，你不尝，你永远在旁边看，一直看，每一个人喝了都说好喝，你还在旁边继续看。你做信徒多久了？跟随主多久了？还是你要去尝？不要每个礼拜到这里来听别人讲，都是别人尝，你却没有尝。去尝。弟兄姊妹，我在说生活里面会有苦难，会有难处，会有风浪，但是每一个苦难，每一个难处，每一个风浪，都是一个机会让你尝尝主恩，让你尝。没有那个难处，你就不知道原来神的恩典这么大。我不记得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，说我三十岁出国念书的时候，本来我好那天大概有跟大家讲一点，我打算我不想出国念书的，因为不爱念书的人。但是那个时候当然必须要出去，因为已经工作也是要出去。等到我要出去之前，突然美国那边通知我说奖学金全部取消了，把我吓坏了。因为那时候美国他们出了一些事情，然后就把所有东南亚、所有东南亚洲所有的奖学金都取消，我没有奖学金，我也没有入学许可。我就想，主啊，我怎么会碰到这样的事呢？早一点通知我，我就不辞职了。因为已经辞职了，然后告诉我没有奖学金了，没有学校，糟糕了。看起来哇，苦难看起来是一个难处，好像彼得跟门徒在船上看到一个鬼怪，吓得要命。但是主说，孩子，不是鬼怪，是我，那个背后是我的手。主跟门徒说，不要怕，是我，不是鬼怪，是我。我就跟主说，我怎么会碰到这样的事呢？我怎么会碰到这么难处呢？又不是我找来的，我本来说不要出国念书的，你一直叫我去，一直叫我去，给我开路开路开路。好吧，我顺服了。我一顺服了，怎么搞的，门突然关了。这下关了，我也没有后路了，工作也辞掉了，侍奉也安排了，房子也通通都弄完了，怎么搞没有路了。但是谢谢主，就是在难处当中，你才能够尝尝主恩的滋味。很奇妙啊，本来我去一个学校，那个学校是一个基督教大学，但是后来突然奖学金没有了，入学许可没有了，我到美国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已经机票都拿在手上，只好去。到了美国去之后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住在我爸妈家，我爸妈在这个加州那儿，住在他们家。我爸妈呀，我都三十岁了，三十，昨天讲啊，小孩长大了要学习独立啊，要承担了，我三十岁了怎么办呢？在我爸妈家，我爸说不要紧了，来了休息两天吧。我想怎么办呢？休息两天，那第三天呢？啊，第三天就回去哦。啊，怎么办呢？休息两天呢？那第三天怎么办呢？哇，真半夜睡不着觉，起来跪在床前祷告说，主啊，你为什么让我碰到这样的事啊？主啊，为什么碰到这样的事？主耶稣，到底是你要我学什么？你要我看到什么？你要我经历什么？没有路哎，真的没有路啊。我书又念得不好，昨天就跟你讲，我本来书就念不好的人，书又念不好，现在到了美国来了，奖学金又没有了，入学许可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我爸说休息两天，那怎么办呢？接下去怎么办呢？还感谢主，真的神在旷野开道路。我跪在那里祷告，一点路都没有，一点路都没有。但是谢谢主，我第二天早上起来吃早饭，我就跪在那里祷告的时候，主突然给我一句话，就是主在旷野开道路，主在沙漠开江河。然后突然就喜乐了，你知道，本来我忧愁的一塌糊涂，想怎么办呢？主啊，三十岁了，怎么会搞成这样的啊？跪在那里真的吃也吃不下，睡也睡不着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 突然神圣灵一句话下来说，主在旷野开道路，主在沙漠开江河。哇，我就从床上起来说，主谢谢你，我相信你会做的。虽然不知道，信是什么？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所望之事的实底还没有看见，是未见之事。我没有看见主给我开什么路，但是神的话下来我就放心了呢。我突然放心，我就起来就睡了，真的睡了。第二天早上起来吃早饭的时候，我妈突然跟我讲说，哎，在我有一个姐姐啊，在住在西雅图，在另外一个城市。她说，姐姐说你既然来了美国，去看看她。我心里想，我这边都还没着落呢，我去看她看什么啊？我可不知道干什么。里面突然就有一个感动，说昨天主不是跟你说，主在旷野开道路吗？这边有一条新的路，你为什么不去试试看呢？我就想，好吧，我就去嘛。我跟大家讲过，说我有一个姐姐从小送给别人，对不对？其实我有两个姐姐从小送，一个就是这个大姐，我没有跟她在一起生活过一天的。如果是家里面从小一起长大的姐姐，到她家玩几天就玩。可是这个姐姐其实我没有跟她住在一起过，她从小是在别人家。而姐姐说，哎，小弟来了，来来到我们家。我又这人又很害羞，很怕陌生，想说要不要去，要不要去，就去了。一去神就开路，哎，我后来进的那个大学是全美国十大最好的学校里面，按照我那个程度，我根本进不了那个学校的。但是谢谢主啊，主就开路啊，主就是开路。我后来从美国回来以后，在大学教书，我就在想，你知道我小时候书念得很坏，在台湾高中要念三年，这边高中是不是念三年呢？高中念三年，我高中念了五年还没毕业，真的，书念得很坏，书念得很糟糕，念了五年还没有毕业。我是拿那个同等学历去考大学的啊，念得很糟糕。我念五年的时候没有毕业，我那个老师跟我老师是教会一个妈妈，她把我叫去说，少恩啊，算了，不要紧吧，去考考看吧，你不要毕业了，你一定考不上的，考不上再回来再念一年。天哪，我就念高六了，人家高三我高六啊。哎，我想说主啊，怎么这样，我以前书念得很坏的。后来我从美国回来，在大学教书，我心里面在想，主啊，你真的太奇妙，你真的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。像我这样一个人，高中连毕业证书都拿不到的，你都要念到高六了。几年之后，我二十岁才在高中才念完才上大学，人家十八岁就，我搞到二十岁。但是谢谢主，十年之后我从美国回来，在大学教书，每一次开车去，我心里面都敬畏神了。我说主啊，像我这样一个人竟然可以在大学教书，真是别开玩笑了，自己书都念得那么早。但是谢谢主，主就开路，哎。而且我跟你讲，神真的是奇妙。你知道我在大学教书的时候，我的学生，全系里面的学生选最他们最受欢迎的十个老师，我第一名，哎。我在想，我念书都没拿过第一名，做老师还拿第一名啊。但是你说哇，我好骄傲，我拿第一名。哪里，我告诉你，我太知道我自己书都念不好还会教别人。我真知道保罗说，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。弟兄姊妹啊，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不要怕遇到困难。每一个难处，最近身体不舒服，这是一个机会让你经验神。最近事业有一个低潮，不要害怕，这是一个机会让你经验神。最近家庭有一些难处，婚姻有一些难处，孩子有一些难处，你不要担心，这是一个机会，你可以经历神的恩典。但是你要去尝，不要再靠自己，不要再靠自己。神常常把我们逼到没有路。那天我在想，我是很爱计划的人，我这人非常喜欢做计划。哇，我就怕失败，所以就拼命做计划。因为小时候书念不好就怕了，怕再走那个路，所以就觉得一定要再认真认真认真，要做计划。上帝常常把我逼到没有，像我到了美国没有路了，我英文又不好，我英文很糟糕啊，在美国那个环境英文那么糟糕，我讲糟糕了，英文又不好，书又念不好，这个又没钱，什么怎么办？没有路了，你不能靠自己了，你没有什么可以靠的，我只好靠神，只好靠神。谢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一些难处把你把我逼到神的面前来说，主耶稣啊，我没有别的路，我只有一条路，就是靠你。弟兄姊妹，你还记得第一个晚上我们讲以利米勒，神是王，但是他自己要做王。归回是什么？归回就是从以利米勒回转到求神恩待我们， 像浪子一样回到父亲的家里面来，不再靠自己了，不再靠自己了。你还记得吗？靠自己带来什么结果？软弱、憔悴、枯干、失败。求主恩待我们，在神的恩典当中帮助我们，每一个难处都是机会让你经历神，但是你要做一个决定，我不再靠自己，我要尝尝主恩的滋味。求主恩待我们。第四段经文我们讲到有关婚姻，还记得吗？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怎么说？婚姻都当尊重，床也不可污秽，因为苟合行淫，神必要审判。弟兄姊妹，求主恩待我们。外面的世界弯曲悖谬，求主恩待我们。基督徒活在神的原则里面，基督徒活在属灵的话，神的话里面。你活在神的原则里面，神就负你的责任。你活在神的话里面，神的话就成为你的光，成为你的力量。求主恩待我们，帮助我们，不管世界上人怎么说，成为一个基督徒你要有一个属灵的勇气，说虽然别人都不这样做，我靠神的恩典，我就是认真在这样的事上。虽然大家都说没有关系，婚前发生性关系没有关系，但是我说我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我要顺服神，我就是持守在神的恩典里面。虽然说大家都是这样，台商也是这样，我们本地也是这样，各地大家都是这样，婚姻里面乱七八糟，但是成为一个基督徒，你要不要活在神的爱里面呢？你要不要活在神的祝福里面呢？回到属灵的原则当中来。昨天晚上和弟兄姊妹分享，不但我们的婚姻要归回，我们的家庭要归回，父母亲跟儿女之间要归回到神属灵的原则里面。昨天晚上，今天我们再来背一节圣经节好不好？我们再来背昨天讲的那节经节，箴言二十二章。箴言第二十二章，我们读第六节。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，我们把它背下来好不好？今天我们再多背一节，再把这节背下来。我真的很鼓励你认真，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这几天的这个灵修会里面，主啊，求主施恩恩待你。例子、故事、见证，忘了就忘了，谁讲的也没关系，但是神的话要刻在你的心板上。人的话帮助不了人的，只有神的话才有力量。求主把神的话刻在你的心板上。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，一起来，请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记得不是养而已，而且要教。儿女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产业，这个托付给我们的产业，我们要留心来照管这个产业。求主恩待我们，不要说孩子还小，越小越要教，小时候不教，大了你就教不动了。小时候没有告诉他什么是当走的道，当行的道，到了他长大以后，你要再把他拉回来就拉不回来了。好像那个树啊，那个树小的时候，有很多人在那个种树的人要让它长直，就绑一个竹竿或者是一个铁条在旁边，把它缠在上面，让它能够长得直。小树苗还小的时候，你不把它让它长得直，等到它已经长歪了，再拉回来就断了。求神恩待我们，从小就要让它走在神的道上，走在神的道里面，帮助我们在神的面前，使他到老也不偏离，恩待我们。再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？我们把这节背下来。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，一起来，请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也不偏离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求主恩待我们，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，恩待我们中间许多做父母的。不要紧，你说哎呀，我以前小的时候我们环境不好，大环境有一些状况，以至于我没有办法在我孩子身边，我没有办法教导，现在他已经大了，我管不了了。弟兄姊妹，谢谢主，你管不了，神仍然管得了。我已经第三次跟你分享，我们家里面虽然八个小孩，谢谢主的恩典，我们四个弟兄现在都做传道人， 但是我们四个都出过状况，我们四个真的各种不同的情况做浪子，是我的父母亲，我的母亲，我的祖母，一个一个跪在神面前祷告，一个一个走回来的。出状况都不是年轻的，都不是小时候，都已经大了，大了还出事，大了出事你根本没办法，做父母亲的你管也管不了，讲也讲了，骂也没用，讲也没用，怎么办呢？我父亲我母亲常常我心里面很感动，我到美国去那时候我父亲还在的时候，每一天早上他们那时候七八十，我那时候父亲都已经七十多岁，我父母亲两个人一定跪在地上为我们一个一个提名祷告，一个一个提，一个一个说，主啊，我把老大某某某交在你的手里面，老大的媳妇某某某交在你的手，他最近有什么事交给主，什么一样一样，老二老三老四老五到老八，然后孙子大孙子，他有五十个孙子，我爸妈人家一堆啊，啊不是，我们全家整个家族一个一个提，连孙子在曾孙一个一个提，一个一个提。但是谢谢主，神的恩典，神恩待我们在上帝的恩典当中，一个一个在上帝的祝福里面，求主施恩恩待我们在上帝的恩典里面，求主帮助我们教养孩童。即便你说，主啊，现在我已经教不了了，但是我还可以做一件事，我教不了了，我把它交给主，把它交给主，在你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再来读一遍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，一起来，请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在你面前来祷告，主耶稣，主啊，求你恩待我们在主里面是很有盼望的，即使我们这些做父母亲的人，我们主耶稣在你面前承认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好，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给孩子足够的时间，主啊，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榜样也是不好的榜样，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对圣经不够熟悉，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把属灵的道理教导给孩子们，主啊，但是谢谢主，我们不能的你能，主啊，我们教不了的我们交给你，主啊，我们不能教的你能教，我们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我们信托在你手中的，主耶稣，我们深信你必为我们持守，你保守他们，所以说让他们一个一个在你的恩典里面，奉主的名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，每一位弟兄姊妹，因为他们的近前，他们的子子孙孙，不论现在他们走到哪里了，都要被带回到你的恩典里面来，每一个都活在你的恩典里面，一代一代都荣耀你的名，一代一代都跟随主的脚踪。主啊，给他们有一个托付，跪在地上用膝盖为子孙守望的这样一个托付，以至于他们的祷告蒙你垂听，求你施恩恩待我们，让我们的孩子因为走在你的道上，直到老也不偏离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谢谢主。这一次的信息的主题叫归回，我们一直在讲归回，还不只是我最近不去教会了，回到教会里面来，最近冷淡退后了回来，还不只是回到家里面，不只是回到神的家里面，归回是要回到神的爱里面。再说不要做家里的浪子，人在家里面心在外面，我从小在教会长大，很长一段时间我是这样，我一直羡慕什么，我一直羡慕那个在外面混，我最羡慕人家那种以前什么杀人啊，以前什么什么贩毒啊，以前做什么坏事，后来信耶稣，哇，生命就有改变，每一次做见证他一讲台下就好感动，像我们这种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做见证没什么改变的，一直都这样乖乖的，哇，就觉得那种好心啊，就常在想我也出去混一混好了，我到外面去混一混，哪一天混出了个什么名堂再回教会，诶，说不定在家里却没有活在爱里面，就会觉得很羡慕外面。如果在家里而且在主的爱里面，你真的尝过主恩的滋味，你就会觉得出去有什么好啊，在神的爱里面才宝贝的。求主恩待我们要活在主的爱里面，活在主的爱里面，但是主的爱从来不改变的，主的爱不动的，我们的神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，所以他的爱始终在那里，是我们跑掉了，我们自己跑出去，就好像这间这栋礼拜堂在这里它不动的， 礼拜堂没有说今天在这里，给我隔两天换一条街，没有啊，他一直在这里。但是是我们会出去，我们又最近不来聚会了，最近跑掉，真的是我们离开。那么怎么样可以保守自己一直在神的爱里面呢？怎么样可以保守自己一直在神的爱里面呢？弟兄姊妹，我在说归回不但是回到一个形式的教堂里面，不是回到教会神的家里，是要回到神的爱里面。那么我怎么样可以保守自己一直活在主的爱中呢？回到圣经，圣经怎么说的？犹大书，我们来读犹大书。犹大书是圣经倒数第二卷，圣经的最后一卷是启示录，启示录的前面一卷就是犹大书。犹大书只有一章，犹大书的二十跟二十一这两节。圣经最后面，犹大书第二十、二十一这两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翻到我们一起来读犹大书第二十、二十一这两节，一起来，请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，保守自己，怎么样？常在神的爱中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是的，怎么样可以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？弟兄姊妹，读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就是你要看上下文。他上下文告诉你，这里讲到说我们要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，但是怎么保守呢？后面接下去说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这个人可不可以常常在神的爱中？重要的关键是神的怜悯，不是我的努力，不是我这个人有多努力，就是神的恩典。我们每个基督徒每一天都是靠恩典过日子的，如果不是神的恩典，没有一个人站立得住的。今天牧师在台上讲到很大声下去，如果不是神保守，我一样跌倒了，一样失败。每一天要活在主的恩典和怜悯里面，所以我可不可以在上帝的爱中持守在神的爱中？关键在上帝的怜悯。所以这里说我们要仰望，我是靠主耶稣的怜悯才可以常常在神的爱中。那么除了靠主的怜悯之外，人该做什么呢？我要尽什么本分呢？前面讲两件事，再来读好不好？再来读一遍，两件事情，二十、二十一这两节，一起来读，请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，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远。主耶稣，谢谢主，直到永生。两件事情我们要做的，第一个说我们却要在什么地方造就自己？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。我们用大家都懂的话说，就是神的话，读经呢，读神的话，领受神的话。第二件事情说在哪里祷告？圣灵里祷告，读经祷告。这两件事情对一个基督徒而言，只要来过教会，三岁的小朋友都知道，恐怕容许我说常常到了八十岁也做不到，做不好。有没有读？有读。有没有祷告？有祷告。但是那个读经跟祷告有没有进到神的爱里面呢？求主恩待我们。今天这两堂信息，我要和弟兄姊妹分享一个最重要的道理，听起来很简单，可是它非常重要。我们讲了这么多归回，要回到神的爱里面，但是如果你不懂得这个道理，你不照着去做，你通通都知道要回到神的爱里，你还是做不到。那么怎么样可以真正进到神的爱里，保守自己常常在主的爱中？两件事，认真在神的话语上，认真在祷告的功课上。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，他不会读圣经呢。我三十岁的时候，上帝第一次呼召我，让我进教会做全世界的传道人。我跟上帝说，上帝别开玩笑，我从小在教会长大，我到三十岁上帝呼召我要进教会，我圣经连一遍都没有读过，我每天都读哦。
因为我有个很凶的哥哥，你知道，我那个二哥啊，他其实来过，他有没有来过这个？他来过杭州，不知道有没有来过宁波。我那个二哥、他是太空博士，就是那个杀人那个，他很凶啊，你知道他很打人，他会把我打的，他很凶，但他做事很认真，所以他书念得好，他拿到太空博士啊，厉害。他从小就规定我们，说每一天晚上都要读一张圣经。我们就要读啊，还要拿那个红笔啊，这样点点点，好像我们中国人古人这个点读史记，我们要点点点，要拿红笔，这样每个逗点要点一下，点一下，点一下，点完之后，我的圣经还要拿去给他签名，哎，他看读了没有，还签个名，写个日期，证明今天读了，他很严格。哇，小时候很怕他，因为他很凶嘛，他会打人呢、所以读圣经都是因为怕挨打去读的。那读完以后根本不知道说什么。就一直点呢、反正他叫我点我就点了 啊有的时候很累了就赶快点随便点了、那我后来就更聪明，我怎么点呢？我们台湾有一种那种签字笔，就那个水很浓的那个、那个圣经很薄啊，那个笔啊水特别多，你一点呢，一面点完两面都是红的，那个少点一面啊看起来都红红的。哎呀，以前小时候很不爱读圣经，读完以后关起来，他后来就考我，今天讲什么？我的天哪，今天读哪一章我都不记得，我哪知道今天讲什么？然后说今天的那是哪一卷书，连哪一卷书都忘了今天读什么。小时候真的不会读圣经，但是谢谢主，求神恩待我。那时候上帝呼召我，就跟主祷告说，主耶稣，你如果要我叫我做一个传道人，传道，你至少让我读得懂道吧。啊，道都读不懂我传什么呢？传错了怎么办呢？我小时候聚会，我聚会每聚必睡，一定睡，谁讲我都睡啊！我都坐在那个最后，非睡不可。他一开始讲，快则五分钟，慢则十分钟，我就开始睡了。然后这我连听到都不会，你还叫我讲道，真会！我就跟主说：“主耶稣，我求你怜悯我。”哎呀，主啊，你帮助我，让我的心窍被打开，我要读得懂。就是因为我以前读不懂，可是谢谢主。我从30岁才，我跟主祷告一件事，说：“我说主耶稣，你帮助我。你如果真的要我做传道人，我愿意。可是我害怕，因为圣经读不懂，圣经里面很多我从来没读。我每天都读的，都喜欢读认识马太福音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，大概读了20-30遍、30-40遍、50-60遍，一直读。圣经有些小先知书，什么弥迦书啊、哈巴谷书，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哈巴谷。哈巴谷是只人，是个人还是个地方还是只狗，我都不知道。那根本不晓，真的不知道。”我没读过嘛，不晓得它内容是什么东西，哇，就每天在那里读，每次那个，我说主啊，我根本圣经连搞都搞不懂，读不懂，我怎么做传道？求你恩待我，弟兄姊妹，真的，你若专心寻求，就必寻见，求就必得着。我跟主说，主啊，我愿意付代价。那时候我在早上报新闻，每天早上我的节目是从7点到9点10分，这130分钟我在电视上报，我的节目很长，130分钟新闻的节目，每天早上，所以5点多我就要到电视台去了。然后到了九点十分呢，人家9点钟开始上班，我9点已经下班了呢，我9点10分就下班了，下来9点10分下班，我开车回家，9点半我就到家了，人家才刚刚开始到办公室，我已经下班了，所以我时间很长。我就跟主祷告，其实那段时间里面，我谢谢主，主给我一点点这样的一个心，说有一个渴慕的心，连渴慕的心都是神给的。如果神不给你一个渴慕心，人都不会渴慕神的，人都渴慕世界的。但是主把我们的心拉回来，我就跟主祷告。那段时间其实我们做电视节目主持人，最赚钱不是做电视，最赚钱是因为我们做电视有一点知名度，很多公司就会请我们去演讲啦，去主持他们的晚会，去主持早会，你知道那个很容易的，就站在那里，他就给你稿子，好，接下来请董事长讲话，拍手，接下来请总经理讲话，拍手，接下来我们颁奖，拍手，就这样，哇，这样讲一讲，一个讲完之后10万块呢，很多钱赚，所以那个是我们最赚钱的啊、哦！那大家那些公司又很有钱，就请你们去哦，拍手！我每次在那里哦，我们大家长讲话，拍手！我讲完这话就好快乐，这一讲5000块来了啊、一句就，因为没有几句嘛，就可以拿5万，好快乐，赚很多钱。但是那个时候我就跟主说，好，我现在开始下定决心，主啊，每天早上9点10分我回到家，我就把到中午1点以前这个时间的。我奉献说，我不接任何的晚会，什么早会，什么组织节目，通通不接，我就把这个时间奉献给你。我做什么呢？我说我就来读圣经。我说我从小没有好好读， 现在30岁了，好好来读。我说主啊，我愿意花的时间9点、10点、11点、12点、1点、4个小时3个多小时的时间，我说我愿意花这个时间好好来读圣经，可是读不懂我也没有办法，我愿意付代价，可是主啊，你要让我读得懂。谢谢主，我向你做见证，从那一天直到今天，那年我30岁，我要预备出来。其实我后来有4年的时间预备，我到34岁才出来侍奉，到现在我47都快48岁了。谢谢主，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我真的向你做见证了，没有一次打开圣经主不向我说话。我为你祷告，我真的相信主绝对不是单独恩待我，主不偏待人的。我求主把这个恩典也给你，每一次打开圣经你要读得懂，读得明白，读到神向你说话。读圣经有一些秘诀的，这些秘诀都在圣经里面。今天早上我把这些秘诀介绍给你，这真是最重要最宝贝的。如果你也常常读圣经，你也觉得读不懂，读不出味道，读得很烦，读得很，我告诉你，你抓住这几个秘诀，你一定读圣经会有不一样，这是最宝贝的，分享给你。你渴望读得懂圣经吗？求神恩待你。来，几个秘诀。第一个部分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路加福音赶快记下来，很重要。这些都不是我的道理，这些都是圣经的道理，我真的鼓励你认真把它记下来。路加福音24章45节，我们可能今天要翻得多一点圣经，所以如果有一些长辈或者是不方便，没有关系，你记下来回去再来读。路加福音24章45节，路加福音的最后一章24章45节，我告诉你几个读圣经的秘诀，求主恩待我们。路加福音24章45节，